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3:22-7:2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耶利米预言到，终有一日以色列国将会归于统一，再次以真诚来敬拜神，并且认清罪的本相。我们的世界呢，一直高举着财富、竞争和放纵情欲所带来的最终之乐，而我们就往往忽视了这些最终之乐背后隐藏的极大罪恶。更加可悲的就是，能够真正看清楚罪的本相的人呢，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都是被罪所蒙骗，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才开始有所醒悟。信教神的道最大益处，就是无需从身陷罪恶这种惨痛经历当中呢，才得到教训。耶利米呼吁百姓要好像开垦荒地那样开垦自己的心田。虽然以往有约西亚等等好王努力引导百姓归向神，但是他们呢，经常阳奉阴违，暗中就去拜祭偶像，以致心肠越来越刚硬，不再去顺从神的旨意。耶利米指出，百姓必须先除去令他们心硬的罪，然后神的命令才能够好像种子一样撒入去心田，扎根成长。同样，我们如果想神的道在生命之中扎根，我们就必须先除去令我们冥顽不灵的罪。耶利米听完了神的话语，心灵震撼不已，并且充满悲痛迷茫之情。他向神倾诉感受之余，他亦都为百姓来代祷。这些百姓因为过往尝过神的赐福和应许，又加上看不到自己的罪和假先知的误导，是他们以为一切安好稳妥，对将来呢充满着不真实的期望。由于但支派在以色列国的最北方，所以首当其冲受到从北方而来的攻击，其后战祸就会向以法莲山区蔓延了。但的百姓虽然受到入侵，却又无力抵御来势汹汹的敌军，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神对百姓的惩罚。耶利米见到将要临到的审判必定引致生灵涂炭，大地荒凉，所以心中是悲痛万分。这个审判要等待百姓悔改归正，并且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才会终结的。虽然这些预言本来是指犹大国将要亡于巴比伦之手，但是我们视之为宣告末世的审判呢，亦都未尝不可的。犹大国的人民只是懂得为非作歹，并没有过正直善良的生活。事实上过正直的生活呢， 并不是说偶然地去避免下犯罪，而是说要下定决心约束自己，持之以恒。神是非常留意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怎样过正直的生活，竭力活出美好的见证。好像我们追求事业成功一样，一定要做到最好。神虽然再三警告犹大国必然灭亡，但是他仍然悉心保护对他忠诚的人，让他们免遭受毁灭正尽的厄运。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亦是全国敬拜神的中心，但是神就发出这样的挑战，只要有人可以在城中找出一个诚实正义的人，神就会为这一位唯一正直的人而手下留情，不毁灭这个城。神在审判所多玛的时候都曾经讲过类似的说话，细心想回你自己的生活见证，对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几重要呢？你可能就是唯一代表住群众向神作见证的人来的。你是不是在生活见证上一直忠心尽心呢？再没什么比真实诚挚更能够蒙神的喜悦，亦再没什么比假冒为善虚谎更加令神所厌恶。我们不诚实，神就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和赞美，亦不会悦纳我们的侍奉。神是看透了我们内心的一切，唯有绝对诚实的去面对神，才能够接近神，蒙神垂听我们的呼求。那些领袖呢，是知道神的律法，亦明白审判的宣告，本来应该悉心教导百姓去遵行神的道，过顺服神的生活的。但是他们呢，却是带头违抗耶利米的警告，引诱百姓陷入罪中。耶利米在贫穷愚昧的人群当中去察看，发现呢，他们都没有由领袖那里学到半点神的律法，他们对神的道真是一无所知。神的确是彻彻底底地寻遍全城，但是全城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找不到一个忠心追随神的人。父母呢，成为子女所模仿的对象，因此当子女犯罪，神亦都会向他们的父母去追究责任。我们的见证都影响着身边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引致别人犯罪，神亦必定向我们追讨责任。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旧巴比伦帝国出现在主前1900至1550年，而早在主前3000年已经有其他帝国是兴建在那片的土地上面的。耶利米时代的巴比伦崛起得相当快，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攻击并且打败亚述，继亚述之后成为另一个称霸世界的大帝国。你是不是曾经试过跟某些人聊天聊足半日，但是对方呢，连你半句说话根本都没有听入耳的呢？那耶利米就指出，如果百姓不用眼去看，不用耳去听神对他们所说的说话，那他们的眼他们的耳对他们就毫无用处了。神早就清清楚楚话给犹大和以色列人听，信服神的必定蒙福，离弃神的必然灭亡，但是他们却依然愚昧，不听不看。当神藉着神的道和其他人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听，就只会自讨苦吃。如果能够用心聆听，那就有机会改变生命，走向光明了。到底你是抱着什么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应当怀着惧怕、战惊、敬畏的心，因为神是为翻腾、攀滚的大海设定界限， 又是为农民按时赐予定收割节令的那位大能者。犹大和以色列人重视神的恩惠多于敬畏神，所以神就收回那些恩惠，要令他们回转归向神。我们都要谨记，不要等到神收回你心爱事物的时候，才知道要尽自己本分，全心地献身给神。不论个人抑或国家，以公义和爱心去照顾孤儿，都是蒙神喜悦的事。但是以色列的恶人呢，却用不公义的手段恶待社会上软弱孤寡的一群，神对这些事是十分憎恶的。那你身边都会有不少孤寡无助的人，例如孤儿、穷人、无家可归的和孤单寂寞的人，那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以行动最少去帮助其中一个人。耶和华警告耶利米所属的便雅悯支派，要尽快逃走到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9公里的提哥亚城，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虽然坚固，却要遭受敌人的围困，而烽烟亦都会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的伯哈基林升起。耶利米书6:9提到的剩下的民，并非指到之前所讲那些被遗留下来的异人，而是指耶路撒冷第一次遭受侵犯劫后余生的那些百姓。巴比伦就像摘葡萄的人一样，想俘虏所有人才肯罢休。巴比伦曾经先后3次入侵犹大，最后就吞并全国，毁灭圣殿。百姓怒气填膺，充耳不闻耶利米传讲的信息。为神而活，看来呢并不似他们所想象当中的那么令人兴奋。所以犹大人呢完全不想接受神的命令。今日的世人亦都好像耶利米时代的百姓一样，不喜爱遵守神的命令去过有节制的生活的。无论人对于神的道反应是怎样，我们都要继续坚持宣讲下去。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至于人家听不听接不接受呢，就由他们自己向神作交代了。我们应该讲的说话就要讲，不要受听众的喜好所左右。以色列人听完耶利米的警告之后就回答说，哎，不理他就没事咯。他们只是喜欢听平安无事的预言，不喜欢听耶利米谴责他们罪行的说话。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能够改变到事实的，神讲过的说话亦必定兑现。否认罪不能够抹杀罪，唯一的出路是向神承认自己犯罪得罪了神，并且求神的宽恕赦免。生命的正道就是神所建立的古道，百姓不肯行神的道路，偏偏要行自己的路。我们今天都面对同样的选择，是跟从神真理的古道，抑或自己另辟新径。记住，不要误入歧途，只有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心灵才得到真正安息。金属经过火的冶炼之后，杂质就会消走，变得更加纯净，成为完全纯净的金属。但是神虽然不断试炼犹大人，他们仍然沉溺于罪恶生活，生命之中没有丝毫炼净的地方。你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需要神来炼净的，向神陈明你的需要，等候神按他心意炼净你。反省一下，哪些地方已经得蒙炼净的，那你就向神感恩。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米书7:1-10:25，这段经文一开始 就描述神差遣耶利米去到圣殿门口指证人的错误思想，因为他们误以为神一定不会降灾祸到圣殿和住在圣殿附近的人的身上的。那耶利米呢，对百姓这种虚假空洞的信仰、拜偶像的心态和行为，以致沉溺于可耻的罪恶呢，是提出了指控的。他预言犹大国受审判和被放逐的日子即将来到。他的预言果然在约雅敬王执政的时期应验。约雅敬受制于埃及，便成为傀儡皇帝。其实犹大国曾经在约西亚王统治期间是出现过短暂的灵命复兴的，但是在约西亚王驾崩之后，国家再一次动荡不安，连带很多的善政亦分崩离析，最后更加荡然无存。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包括了虚假的宗教、拜偶像、假冒为善等等。耶利米几乎为这些言论而冇命的，幸而下得到犹大一些官员相助，救回他的性命。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耶利米书七章三至二十九节的内容。年轻的耶利米听到百姓的对话，宣告出以下的信息。耶利米书七章三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虽然以色列民回到圣殿恢复敬拜，不过生命并没有改变，还是和拜偶像的时候一样。这段期间只是表面上的复兴，有一日他们是会经历到真正的复兴的，但是这个时候经历的呢，是表面的一些运动。我们注意百姓的态度令耶利米相当担心。耶利米书七章四节，神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可以想象回当时百姓的感受，他们大声惊呼，看看这座圣殿真是宏伟，修复工作做得实在太好了，能够回到圣殿好像以前一样，太好了。是他们对圣殿好像充满热情，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回转归向神。耶利米是注意到的，所以他说不要相信这些虚谎说话，你们的意思是回到圣殿就是世上最重要的事。回头看回历代志下三十四到三十五章，可以帮我们明白历史上这段期间发生什么事。希勒家将律法书交给书记沙番，并在王的面前宣读，王就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长老，向所有百姓宣读律法，然后他们在神面前立约，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就记载：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十八年守的。当时他们重新制定了有关圣殿的服事、献祭和节期的制度，的确很好的。不过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于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改变到，依然故我，和从前一样。咁耶利米所提嘅并唔系话守十诫，而系讲到十诫之后嘅命令啊，系记载喺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嘅。呢啲诫命同以色列人每日嘅生活以及佢哋嘅人际关系系息息相关嘅。耶利米书七章九至十节，神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你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虽然百姓呢在这里谈论哇圣殿几咁好啊，但是他们依然拜着巴力。他们的哲学就是，既然圣殿修好了，他们至少可以在安息日都向神表示下敬意，那神就会保护他们。没错， 当百姓真正归向神，神自然会保护他们。但是当时的事实不是这样，他们为圣殿的重建献上很多祭物，慷慨奉献的人就会认定这样一定得到神的赐福了。就我所知，没有一卷书比耶利米书的信息更加适合今日的情况。我们千祈不要以为信徒人数加增就代表属灵的成长，这些正正是耶利米要指出的问题。跟着耶利米进一步提到其他事了，而主耶稣都引用过以下这节经文。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几个世纪之后，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就引用了这句说话去指控犹太人。而耶利米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已经称圣殿为贼窝，因为百姓在周间会抢夺兄弟的东西，然后呢又假扮敬虔来到圣殿献祭。他们做生意的习惯没有改变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过。今日的人认为大型的宗教特会，很多的代表大会是很值得做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不过很多人会喜欢。他们认为哇，一大班人表达热情就是代表神的灵在工作了。我想我会和耶利米一样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都要指出这种现象不是复兴，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就不会有真正的复兴。某个国家的革命运动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令到全国的酒精工业是停产的。这样的运动是改变了工厂，亦令国家制定儿童劳工法，深入人民生活的一种属灵的运动。我渴望都看到今日的属灵运动同样深入社会每个层面。只有真正的复兴才能够真实的改变社会，这些就是尼希米当时要传的信息。当他站在圣殿门口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是不受欢迎的。我亦可以想象到他在那里的情况，一个人孤零零为自己去传给百姓的信息而忧伤，不过他呢继续是忠实的来到传讲，结果亦都带来了部分的复兴。耶利米书七章十六节，神话：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神话：耶利米在百姓回转归向我之前，你不要为他们祷告。这一节是令人敬畏的经文。神话为这班百姓祷告已经没有用了，这个国家离开神太远了，除非他们回转归向神，否则是没有盼望的。有时候我们都不需要为人去祷告求神的赐福。有一次我去探访教会一位患病住院的会友，他隔离床一位男士要我帮他祷告，我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自己信神的。我对他说信有神都不能够令你成为基督徒的。于是我向他解释什么是福音，请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他接受不到，不过希望我帮他祷告。我就说朋友，我会为你祷告的，但不是按照你想的方式。你要我帮你祷告让你的病可以好翻，求神赐福医治你嘛。但是我现在为你得救来祷告，我亦只能够为你这件事祷告。我们经常为人求神赐福，其实呢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的救恩祷告。这个就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不要站在圣殿为百姓不会变成俘虏而祷告了，你是要为到他们回转归向我而祷告，你要将我的信息传给他们，这些是重要的。哇，神的说话一针见血，神对你星期日教会参与的仪式没兴趣，神关心是你星期一的生活行为。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基督徒，不是看他星期日在教会的表现，而是要看他星期日以外的每一日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的态度。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神说：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清楚向以色列民宣告他的心意，神要他们信服。去圣殿当然好，但是信服是更重要。有人去教会是为了要看看、其他人穿什么衫的呢？有人去教会是为了在那里很舒服，合埋眼休息阵先，并不是真正地敬拜神，生命亦都没有改变。有些甚至继续闲言闲语，又在其他基督徒背后诽谤人。他们的生活依然故我，就好像耶利米的同胞依然是拜巴力。生命不能够为神作出见证，所以去教会是好，但是向世人作见证更重要，因为信仰是真实的生活，关系到个人的生命。耶利米书七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神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们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耶利米并没有叫百姓过来，然后将神的信息传给他们，因为根本没有人要听他的信息。不过耶利米的责任依然是继续传讲神的信息。神说就算没有人回应，都要继续传神的说话。每个礼拜看看人数，看看有多少人回应我们的信息，这一点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向神交账，忠心传福音，用生命来去见证神的道。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九节，神说，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正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听到吗？神称他们是惹怒神的世代，而审判就要临到耶路撒冷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